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既然神掌管着一切，没有他的许可，任何事情都不能临到我们身上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亨德尔的《弥赛亚》是脍炙人口的神曲，他将圣经的信息化成音乐，而神曲的最高潮就是哈利路亚合唱部分。当唱到全能的主神在统治，哈利路亚的时候，会众已从心底里感受到对神的敬拜和俯伏。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我们似乎很难会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又或者我们的心中会怀疑圣经所讲的这些真理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基督教这个基本的真理，就是神的全能，神的掌管。到底神是否在掌管一切呢？圣经所给的答案又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否真的知道和相信神在掌管着一切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在我人生感到非常困苦、非常伤痛的时刻，当我觉得惧怕、觉得无助、觉得灰心和孤单的时候，我身边的朋友会提醒我说，你要记得神依然在掌管。有的时候朋友会来陪伴我，他们会听我倾诉内心的苦情、我的感受和想法，然后他们会给我安慰和鼓励的话语，他们会对我说，神在掌管一切。神掌管一切这句话成为我个人人生极大的鼓舞，成为我生活上坚固的锚，使我可以在飘摇中获得安稳。无论风是多么的大，是怎么样的向我猛烈吹袭，我都可以因为神掌管一切这句话而心中坦然，得着力量。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就是神掌管一切。神在掌管着一切，这应该成为我们所确信的事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103篇。我们要看第19节到22节，诗篇103篇19到22节。这是大卫的一篇诗，而大卫对神的认识和体会很深。在诗篇103篇19到22节，大卫在这里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大卫在一生的经历当中，深深地体验到神的确是在掌管着一切。大卫当年对神的认识是凭着他个人亲身的体验，而今天我们是更有福气的，因为我们有启示完整的圣经，从其中我们可以知道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，明白神开恩所赐给我们要明白的一切。然而我们若不是去经历和体验， 这些知识对我们益处是不大的，因为不能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。这对比起旧约那些亲身经历神的圣徒，对神的认识就更加不如了。大卫在诗篇103篇19节这里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这里所说的宝座，就是撒旦想夺得的，他想与神同等，他想自己坐在这宝座上，但是后来却被神逐出天上，因而坠落地上。这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中所形容的，他在异象中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经文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而在那一次的经历中，以赛亚蒙神呼召，又回应主的呼召，这成为了以赛亚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这样，这宝座也是启示录里边第四到第五章里头使徒约翰17次提到的。圣经在提到宝座的时候，多半是提到全能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统管和治理全宇宙。神的权柄是统管万有的。什么是神的权柄呢？也许你会听见我不断重复的提到，似乎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。然而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真理藏在心里，真的认识到神的权柄以及神的统治，因为这对你的一生非常重要。所谓神的权柄，就是指神对全宇宙以及对人类绝对的管理权、统治权和控制权。我再说一遍，神的权柄就是指神对全宇宙以及对全人类绝对的管理权、统治权和控制权。这是神的能力以及神的权柄的彰显，他无所不能的大能大力表现在他治理和掌管全宇宙和全人类上头。他的能力是无穷尽的，他的权柄也是无限的。他的权柄其实也表示了他超然的主导地位，没有任何权柄或任何能力可以和他相比，他的权柄是高过一切、超越一切的。他在宇宙里享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认识到神超然的权柄和能力，而这些超然的权柄和能力表现在他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以及无所不能的属性中，也表现在他管理宇宙万有的这件事情上。如果神不是那最终的权柄，如果神不是掌管着这宇宙，那么他又是谁呢？如果他不是那全能的神，那么真正有能力的又是谁呢？真正的能力又来自于哪里呢？如果神不是那全能的神，必然有另外一位更有能力，或者跟他能力不相上下的神存在。如果神不是主宰着宇宙万有，那么你我就值得忧虑担心了，因为那全能者到底是谁呢？让我们打开圣经去查究这问题的答案，看看圣经里有什么指示告诉我们到底那真正拥有权柄和能力的是谁。在平安无事的日子，也许我们心中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当我们置身在困苦中、置身在患难中、受到伤害和袭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满脑子都是问题，我们渴望知道问题的答案是什么。好，让我们先来认定神是掌管一切的这个事实，我们先承认这事实的真实。要是你问，如果神真的不是全能的，不是在掌管一切，那这又怎样呢？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，但是却不相信神是在掌管一切的，那么当你跪下祷告的时候，情况会如何呢？当你想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而你又不知道谁在掌管着，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能力，或者没有神在掌管这一切，你怎么能享有真正的平安呢？如果宇宙间没有终极掌管的力量，或者宇宙间没有神，我们又怎能获得平安呢？我们怎么能有雄心大志？怎么能有人生的目的、人生的理想？我们又怎么可能有成就、有建树呢？ 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一位掌权的，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受控制的话，我们根本毫无保障。我们很容易会成为受害者，成为牺牲人，因为没有一个掌管的力量来维系着。让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，我们思考这个问题。圣经当中有很多描述到神的主权的经文，而且描写的非常美丽，也非常真实。让我们先从旧约圣经开始。比方说，在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，开宗明义就说：“起初神创造天地。”全能的神创造了世界，他使无变为有。他从空虚混沌造成整个完美无瑕疵的宇宙，万物具备，神看着甚好。神创造美丽的太空，安置星球云河，各按其道而行。神又在宇宙设下不同的定律，让万事万物都按着他所定的规矩而行，以至于生生不息地运行着，一点也不出错。神不但创造了宇宙，神还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用他无穷的大能维持和管理着宇宙。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那儿所说的，描写到万有是借他而造，又是为他而造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这位全能又全权的神，将他的能力和权柄首先显明在他的创造之功里头，其次呢是显明在亚当夏娃的堕落当中。也许弟兄姊妹会反驳说，如果神掌管着一切，为什么人还会犯罪呢？人犯罪岂不是表明神的计划失败了吗？岂不是表明神不能控制吗？岂不是表明神的能力有限吗？其实不然，神容许人犯罪，那是因为人是神的杰作。神没有把人造成不会犯罪的石头或者低等生物，而是造了有意志功能、有选择能力的人。而早在创世之前，神就知道人会犯罪，而神爱人，为人预备了救恩，所以人的犯罪堕落并不表示神无力掌管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第三，我们要记得，当人犯罪恶贯满盈的时候，神就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代，只留下挪亚和他的一家。这表面看来似乎神无法掌管当时的世代，其实不然，人活在罪中并不表示神失控了，因为神用洪水来毁灭当时的世界，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洁净。神审判当时的世代，只留下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考古学家已经从考古当中证实，在上古世代，世界的确被洪水淹没过，而这一次的洪水是史无前例的。可见虽然人罪恶滔天，但是神依然掌管着。而洪水过后，人聚居在一处，开始狂妄自大，神却希望人散居世界各地，住在全球各个地方。因此当人说，让我们一块来建造一个塔，塔顶通天，名扬天下，我们看见神就在他们集合一切的力量要完成这工程的时候，下来扰乱他们的口音。一时之间，他们个人说出不同的话来，彼此不能沟通。既然语言不通，这个工程就建不成了，而神分散他们的计划就成功了。在整件事情当中，我们看见神一直在掌管着，神要做的事没有人能拦阻。即使好像行不通，但是神的能力必然能使事情成就。人在神的掌管之下，不能放肆，不能逾越，也不能够擅自做自己想要做的事，因为神在掌管。神若不许可，人什么都不能做。跟着我们再看圣经记载到亚伯拉罕的事情。亚伯拉罕当时生活在一个信奉异教的社会当中。圣经以赛亚书第51章说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神选召他，赐福于他，向他显现，呼召他离开自己的家族家乡，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神说他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万国，然后就把一些无条件的福气赐给了他。 神在掌管着一切。他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。在亚伯拉罕之后，他又拣选了以撒、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犹大，使犹大成为弥赛亚的先祖，在几百年之后出生。他是世人的救主，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将来掌王权坐在全能宝座上的。神早就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向他预告，将来万国要因他得福。当时的亚伯拉罕显然不知道后世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而神也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，只是神在救赎的计划上就借着亚伯拉罕展开了。其实从创世纪，然后到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、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路德记等等，一直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就是全地的主，他是那掌王权有绝对全能的神。特别是启示录所描写的将来他要怎样在大灾难的末期出现，要收拾残局，然后要做主做王，要审判全地，建立新天新地。整本圣经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很明显的信息，就是神在主宰，在掌管着一切，他掌管着历史的进程，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在大自然当中充分表现出他的全能。不但如此，神更乐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彰显他的主权，在愿意顺服他的人的生命中，以及在不愿意顺服他的人的生命中，神都一样彰显他独特的主权和能力。神可以在义人身上彰显他的全能，神照样可以在恶人身上彰显他的能力，他可以扭转人的恶性，去成就他的计划和美事。这是神在历史中所行的奇事。既然神是掌管一切的，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重要性呢？我们可以怎么样得着确据呢？好，首先我们确知这位掌管万有的天父，他同样会介入和主宰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。神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彰显他的全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供应我们，他要保护我们，他要看顾我们，关怀我们，他每一天都和我们在一起。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有绝对的能力和无穷的知识，他明白你我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的感受，他了解我们的处境，他深入清楚我们的困苦，他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多，他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他更知道要怎么样引领我们的一生，因为他是那设计我们生命的主，他也知道要怎么样供应我们及时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实际上需要些什么，他更乐意保护我们，而且往往是在暗中保护。有的时候神会改变我们的思想，使我们避过一些罪恶的事，过后我们回顾再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现处处都是神的恩典，处处显出神的慈爱，他怎么样保守了我们，免得我们陷入罪恶当中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招来很多的麻烦。有谁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呢？有谁能够更新我们的意念呢？全能的神就有着奇妙的能力，他是参与我们生命中每一个环节的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认识神掌管着一切，除了让我们确知神参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外，另外一样我们确知的，就是神能够使每一样临到我们身上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是我们获得最终的益处。人生的际遇千变万化，没有办法掌握，没有办法意料，可能是悲哀、痛苦、试炼、困境，亦或是伤害，我们可能在其中惊讶，在其中呼喊，情绪起伏不定，我们告诉神说我们无法承受，我们撑不下去了，但是神早就知道这一切，并且他有他的时间，他有他的计划和作为。新约圣经罗马书8章28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晓得 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知道神的确在掌管着一切，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最终对我们有益处的。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除非神真的是在掌管一切，否则一定无法成就。弟兄姐妹，神有绝对的主权和能力，把最糟糕最坏的事情，让我们受害最深的事情，最困难的事情，转化成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。因此，对基督徒来说，对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，危机往往能够被化为转机。我们不但在其中不会被危难所胜过，被危难所吞吃，反而从其中经验过而获得益处。如果神不是主宰着一切的话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。神掌管一切，因此我们可以安心的相信和接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，既然神掌管一切，他必然是了解我们的情况，知道我们的问题，而且他有足够的能力，他有丰盛的恩典，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，是多么艰难的困境，神都可以改变它，使困境为我们带来益处，使伤心的事成为让人得安慰的事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确知，要是没有神的许可，没有任何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。我再说一次，既然神掌管着一切，没有他的许可，任何事情都不能临到我们身上。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，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，诗人说：“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”这里是指出神是保护我们的，即使他许可一些祸患临到我们，但这不等于事情因此就失去控制，他就不能掌管，因为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神都了解，都在他的手中。没有神的许可，任何事情都不能发生，任何事情都不会临到我们身上。而如果神许可，神必然会把苦难和伤害以及损失等等都变成对我们有最终益处的事。因此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不用忧虑，因为神掌管一切，因为神是全能的神。然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刻中我们要信靠神。其实只要我们回顾过去的岁月，我们不难发现神的保守和作为无处不在，而这些经历可以加增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。虽然我们在经历困难的那一刻，我们好像什么都看不见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指望，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信心可以使我们确知神的确是掌管着一切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耐性，我们缺乏信心，我们等得不耐烦。不但如此，因为神掌管一切，我们可以有信心面对将来。我再说，因为神掌管着一切，我们可以有信心面对将来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，神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福气要赏赐给我们，而那些福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越是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越是了解神的属性，我们就越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美善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神所给我们的福气，我们没有向神感恩，我们还以为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神毫不吝惜地继续向我们施恩，继续倾倒他的福气在我们身上。为什么呢？神为什么不停止他的恩典，收回他的恩惠呢？原来神要让我们感受到他丰富的恩典和慈爱，而懂得爱他，懂得把自己交托给他，尊崇他，荣耀他。也许你仍然觉得神对你不是那么好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安静下来数算神的恩典，并且向他感恩，赞美他，为所得着的一切而感谢他，因为他实实在在 是主宰着一切，他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好，当我们认识神掌管一切之后，让我们用信心去面对将来。可能前面的道路依然不明朗，依然是朦胧一片，但是因着信，我们仍然可以欢欣，我们仍然可以快跑向前，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在主宰着一切，我们信靠神掌管着明天。这就是我们心里笃定欢喜快乐的原因。神的计划是不受环境所阻挠的，神的定义必然会照着而行。当然，神有他的时间和方法，我们要耐心等候，我们要不断信靠。这种信靠必定会有结果，而且绝对是不会落空的。好，面对不可知的前途，很多人是充满着焦虑惧怕。但是，我们要是的确知道神掌管一切，又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中，神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又将一切转化成对我们有益的事的时候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我们还担心什么呢？神既然乐意把一切的好处都赐给我们，他又掌管着明天，即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用惧怕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神必然会带领我们，他会为我们开路，我们就可以安心地跟着他前行，他断然不会让我们失望。魔鬼撒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破坏，不断地攻击我们，但是只要我们定睛仰望神，我们信靠他，神就能透过我们做成他要做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最后一起用诗篇第145篇的经文，我们看第三到第九节，用这处经文成为我们心中的赞美和彼此的勉励。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，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，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。他们纪念你的大恩，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今天的讲题，神掌管一切，就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您相信神真的掌管一切吗？您是只会在头脑上相信，还是全心全意的相信呢？您相信神掌管您所面对的一切环境，因而信靠他的指引，会将全部的忧虑卸给他吗？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